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弟兄姐妹中间，又一同分享神的话语，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还是简要的把我自己给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我了，我不想利用神的讲台过多的讲自己，我只是在今天的跟弟兄分享信息的同时，弟兄姐妹们有两点提醒啊。一个呢，我在成为神的仆人之前，我是一个军人，所以说我讲话的时候可能语速会快一点。如果弟兄们如果忍受不了的话，可以举一下手，我就可以再把它慢下来。第二点呢，我今天想分享的诗篇133篇，主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弟兄们来切入一下。主要是从这首诗的原文结构里头跟原文意思里头，我们来阐述圣灵藉着这首诗主要我告诉我们要去做些什么事。主要三个方面：一，什么是弟兄同居和睦同居；第二个，为什么要弟兄和睦同居；第三点，我们如何去操练弟兄和睦同居。所以说他让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把注意力稍微集中一下，否则的话如果迷失了前面的一丁点的结构的话，可能你后面就比较难进入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信息。我想我们这首诗歌我就不用再重新的读一遍了。刚才弟兄兄您所领受的那首最后一首诗歌，实在的是满了神的恩典，他把这首诗的一些精髓部分都给弟兄姐妹们分享出来了。所以说如果大家还依着那个首诗歌的那个经意歌词去理解的话，那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我重新想要领受这首诗歌分享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有一点领受，我就想这首诗歌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啊，我想也还有很多的传道人在讲台上分享出这样的一首诗歌。那么我今天所要切入的一个重点，乃是从这个原始的这个诗歌的它的结构上来分解。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首诗给切入的深深的点明的话，我们就很难进入这首诗歌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话。那么神在这首诗歌里头告诉我们的信息，当我们如果能够进入的话，我们就想到就会感到它不是那么的简单，它是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话语，不仅让我们停留在弟兄和睦的同居的这件事情上，更让我们带入弟兄和睦同居乃是神那永远旨意中所命定的事。而且这和睦弟兄和睦同居乃是我们日常所操练的重点，乃是神接着我们这般人在神的心意中如何做工，然后带入整个他那宇宙同归于一的一个状况之中。同样呢，这首诗歌也借着他的一些歌词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操练。那所以说我在开始我的信息之前，我想把这首诗歌我再重新读一下。但是弟兄姐妹们请记住，我不是按照这圣经的顺序，我乃是按照它的一个大框的结构。我想可以先简要的提醒几点。第一，这首诗歌的中心的词就是弟兄和睦同居。那整首诗歌无论何处，你只要把这弟兄和睦同居加到那个里头，我们就能更深的进入这首诗歌的经意其中。因为这首诗歌的组成它分两个框架，一个是它的所谓的外框，它告诉我们一个总的一个图画，然后在这个总的图画之中，它告诉我们这是和弟兄和睦同居乃是神那永远的心意，他所命定所要成就的事情。然后记着里头它有一个内框，这个内框是它用了两个比方来说，来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弟兄和睦同居，就是我们如何去操练这种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咬牙切齿能够活出来的，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乃是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来活出来的。 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不是一篇道理，也不是一篇讲道的信息，它乃是讲出了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如何和活在神的面前那切实的经历。请记住，这里是经历，这乃是带入我们活入神的荣耀之中的经历。好，我就想把我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意思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然后弟兄姐妹们请竖起耳朵来跟我听我下面怎么读这首诗歌。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后我们跳到最后一部分，因为在弟兄和睦同居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弟兄和睦同居。第二个，我们再看他的内框，他的内框说呢，在第二节开始，这弟兄和睦同居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裳，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请弟兄姊妹们听明白，这就是整个诗的一个架构。好，我就下面准备从我刚才说到的三个方面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所得。首先，什么是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我们从中文的意思来说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弟兄们在很和平的住在一起。什么是弟兄呢？弟兄乃是同具有相同生命的人才能成为弟兄。我们过去的时候，在我们一个家庭之中，我们一母所生的人，我们称为弟兄。那么现在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就彼此为弟兄。什么是同居呢？同居这个居本来在原文里它是一个永远的居所，就是长久的坐在那儿，不是暂时的，它是长久的住在一起。所以弟兄和睦同居在原文的意思里头就是说弟兄们长久的住在一起。请记住，在原文里头它并没有我们中文所出现的这个和睦这个字，也没有我们英文翻译里头所出现的那个合一的那个字，但是在原文里头，这个里头它就完完全全的包含了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10节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主复活把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就是当时的门徒，称为他的弟兄。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弟兄和睦同居在圣经中的第一次的原始的出处是在什么地方呢？它乃是在生命记25章5节那一块，那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讲到如果你这个弟兄啊之间的这个弟兄啊，他的哥哥死了，那这个兄弟他有一个责任去娶他的嫂子，来生下一个后代，要归入他哥哥的名下啊，不以至于这样不让他哥哥的名从以色列的家族中给掳去。所以新约之中给我们看到更多的新约的和同居的一个背景。我们在新约中我们第一个感觉的印象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1章39节那里，那里我们就讲到当时主耶稣起来服侍，于是使约翰有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他们当时听到他的师父使使约翰说看哪，除去人罪孽的羔羊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出来，就跟从，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问他，你们到这里来要什么？他说我要跟你同住啊。这个同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同居。同居给安德烈给约翰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让他们认识了这主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那么到了后来约翰福音里头有更多的提到这个同居的一个同义词，那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我们诗歌里所提到的有神的同在，有住在基督里头，这些都是和睦同居的一种表现，真义所在。那么约翰福音里有一个比较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的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那葡萄树的枝子如果连在葡萄树上，这个连在就是同居的意思。那么我们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就看得出来一点，你弟兄和睦同居不是你自己能够努力活出来的，乃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活出来。那就如同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我们从来没看到说一个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是在那边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挣扎，如何的咬牙切齿要结出葡萄的果子来。它乃是因为连着葡萄树的这个树上的杆子，它就自然的能够结出这葡萄树的果，葡萄的果子。那这一点就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谨的看法。那么我说，为什么这弟兄和睦同居是神那永远的旨意的呢？那么我们如果去看到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一本属天的书，他把神那属天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面前。他在那里一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的真意。那不仅是要我们弟兄和睦同居要在基督里成为一，更是要接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和睦同居来带入那到那个时候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来看神那永远的旨意。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一本起源的书，它不仅启示了神那永远的旨意，当时为什么创造人，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看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那边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讲法，特别是创造了亚当以后，当亚当给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命名的时候，他说那人创造了夏娃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要成为一体。他为什么创造夏娃呢？因为他是觉得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是说在神的心意之中，他不希望人一个一个的独居在那儿，哪怕你在独在那个地方，你哪怕是很属灵的角度，乃是很跟从主的那种角度，但是在神心眼里他不停留于此，他所要的乃是要一个身体的合一。所以说从这里看出来，神从亚当一个人的角度上看到独居的不好，然后带入和夏娃夫妻俩人成为一体，要他们和睦同居。如果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当时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样式和形象来造人，要管理之地，来治理之地，来彰显他的荣耀，要通过生养众多来遍满全地。生养众多是什么意思？生养众多就是一个夫妻你两个和睦同居以后必然产生一个家庭，就是说在神的心意中不仅要夫妻的一个和睦同居，还要一个小家庭的和睦同居。那如果我们在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和华神开始拣选亚伯拉罕一人，然后直到以色列一个民族，他同样的要他们要活在一个和睦同居的状况之中，这就由一个小家的和睦同居变成一个一国的和睦同居，一个民族的和睦同居。当时我们还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那时候的营是围绕着一个什么地方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扎起营，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神的帐幕。在那个中心的范围之内，以色列人必须活在神的和睦同居之中。我们也可以从旧约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以色列人活在神的心意之中，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神的恩典的手就会临到他们。当以色列人开始家族不是和睦同居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出现神审判的时候。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印象就是在《民数记》里头，那里头讲的有两件比较典型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亚伦，因此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他们就起来毁谤他，他就导致了整个生活以色列民族的这一个个的不和睦，所以说神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他们，米利安得了大麻风。那么还有一个比较贴切的关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可拉伊党的人，他们当时起来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当他们起来服了反对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的时候，导致了整个部族的分裂，所以说当时神的施审判的时候也就同样的临到他们，让地活活的张开手口把他们吞了下去。这是神所命定的，在旧约里头就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心意。当然神的心意不仅仅停留在这里，因为神在旧约中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拣选以色列民族，拣选以色列国作为他的选民，乃是要让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让万民因着以色列国归向神而归向他。所以说神的进一步的心意不停留在一国的和睦同居之中，更让我们看到他是一要全地所有国民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的和睦的同居在一起。那么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明显，首先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为什么称作教会，教会的原因本身就是会众的聚集，会众聚集这里不应该有纷争，如果有纷争的话就不成为教会。我们乃是要在基督同一个名字下面，我们要和睦的聚在一起，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主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里头也有一个教训，他教训我们呢，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你们千万不要停止聚会。所以说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神的心来跟随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一贯之中的，他同样的是要我们活在一个和睦同居的状况下。那么到了在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幅美丽的景象，那就是在弥赛亚在新耶路撒冷上城降临的时候，那在新的国度里头是出现了一首和睦的图像，讲到人与狮子、人与蛇、羊与老虎等等等等的这些动物是如何和睦的同居在一起。这就是启示录以后要给把我们带进了神，当了神永远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进入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切入，弟兄和睦同居不是一个口号，也不单单是关乎我们这些属灵的属神的儿女活在一起的一个经历，乃是神在那创世之初就已经命定的一个旨意。那么什么是和睦同居的一个榜样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知道，首先在创世纪里我们就看到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从整本圣经里我们也看到父子圣灵他们如何的合一在一起来成就这伟大的救恩的计划，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主在离开地面之前的时候，他也曾经为教会有一个祷告，他说愿他所有地上神的儿女，他属他的门徒都要合而为一，如同他跟父与子、子与父的合一一样，这是我们真正合一的一个经义。那在以弗所说，我刚才说到了第一章第十节，一直到了再往下看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如何做这样一件事的呢？神是说要叫他的荣耀再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称赞，那就是说神要把万有带入那个一之中，那首先就借助我们这些首先借耶稣基督中有盼望的人，就是我们这批属神的儿女。那么再看清楚了什么是弟兄和睦同居的意思以后呢，我们下面分享第二点，那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远景。远景的开头是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首先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看呢、啊、我们不妨提醒一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去看的时候，我们圣经里给每当这个看字出现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如果我们从圣经里现在还不能理解的话，我们乃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我们来看。我们在属世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有自己的儿女，当我们的儿女不是那么顺从我们的时候，不是太听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景象，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是何等的能够听话。而当有一天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看到另外一对夫妻带着他的儿女在那边，那看到的儿女是那样的听话，那样的顺从，那你心里就会不禁的去发出看呐、啊，你可以跟你身边的另一半说，看呐、啊，人家的孩子是多么听话。那在圣经里，圣灵借着这个字也同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心思体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他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那从当时的历史时代来看，因为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上行诗，他是在什么一个状况下所写的呢？当时以色列人分三次去朝圣，到圣殿里去，当时那时候朝圣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圣殿的面前就完全撇开了一切的恩怨，他们能够和睦同居的一起敬拜神，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去敬拜神。那我们也知道大卫的一生经历中，他经历了何等不平凡的事，他的一生的同居可是相当给他留下一种相当刺心的地方。我们如果回想一下的时候，大卫当时从小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外头放羊，他跟他的家整个家庭很少住在一起。第二个呢，当他被神的话被撒母耳高立为王的时候，他的弟兄们是如何的去看他，然后在他弟兄在前方作战的时候，他父差遣他去到前方去看他弟兄的时候，他的弟兄们同样的是挖苦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兄没有和睦同居的这个地方。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妻子，我们看到他的一位妻子是扫罗的女儿，当他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女儿那个女儿跟他怎么是说呢？他说他心里就轻看他，因为大卫在那个约柜的面前尽情的歌唱跳舞，所以说他跟他夫妻之间同样出现这个问题。而到了他的晚年的时候就更惨了，他的子女之间相争，乃至于他被亚沙龙的反叛赶，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去逃亡。那从他整生的一生的经历来说，他前半生的时候他是在旷野里牧羊，他是一个人和他的羊群在一起，那么他后来跟从扫罗的过程中，他时常被扫罗所追杀，所以他在一生之中我们可以观看一下他多么的盼望能有和睦同居的状况。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在朝圣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看到这种景象，他心里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看呐、啊，只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他心中所盼望的。同样的，我们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大卫这个诗人的身上，我们要更深的看着圣灵如何接着大卫诗人写出这样的诗歌。同样的，这个看呢、啊，乃是说出了圣灵他心中的旨意，心中的愿望。不用神告诉我们，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都能会体会到，我们要达到和睦同居是何等的难。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个可能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关系可能很不错，因为我们没有同居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所说的话呀都是爱呀亲的，对不对？但是当一旦夫妻结合的时候，成了一个小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多少个家庭还成立在爱中呢？啊，有多少个家庭不就是出现纷争了吗？当我们有了子女的时候，我们可能辛辛苦苦的一生的忙碌，但特别是当我们的子女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你父母跟子女又有多少和睦的时候呢？ 所以说和弟兄和睦同居在人现实的人中是何等的难，是何等难活出的一个景象。神在这里同样的告诉我们，他所要的和睦的同居乃就是在诗篇这里的一个和睦，弟兄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是美呢？什么是善呢？我们知道这个善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那这个字在旧约中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的？那也是说在神一创世纪一章四节的那块，神说要有光，他看了光是好的。那我们如果再接着往下看的话，他后来又创造了生物，又创造了各类的生物，他也说这是好的。但他创造了人了以后，给了人有一颗灵的口，他的一口气吹入人的里面，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火，那时候他看到这世界是甚好。所以说这个好乃是神心目中的好，正因为他是神心目中的好，他才能发出那个看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如果我们来读原文的话，这里的这个善，我们还看到一个程度，它不仅翻成形容词的一个好，另外也翻成各种各样的福乐。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乃是说到一个地步，就我们已经不能用所有的词来描述这样的好，这样的善。神眼中的好，神眼中的坏，决定了我们这些人如何的行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行的不是要我们自己认为所有的好，我们乃是要行出神所有的好。我们如果看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很看到有经常的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那时啊，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那时候以色列他们并不仅没有这个人世间的王，他乃是不愿意把耶和华神作为王，他们任意而行。这个任意不是指就是说随随便便的做，乃是就是说个人按照个人所认为的好去行。但是请记住，这不是神所认为的好，这乃是人所认为的好。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就是一次一次的被仇敌的攻击，被一次一次的被神来挽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三十二章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伦当时候也因为摩西在山上待了四十天，接受神的旨意的启示，亚伦那边还有以色列人在那边沉不住气，就要亚伦去造一个金牛犊，金牛犊他然后就敬拜。我们要如果清清楚楚的记得的话，当时亚伦怎么说的呢？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就去敬拜他。那这就是人心思中的一个好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敬拜神是好的，但是他们看错了，他们就把这个金牛犊来当作神来敬拜，但在神眼里他乃是拜偶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里头三十八章那里头，我们也看到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如果他行恶的事的时候，跟三十八章十节那里也讲到俄南他在耶和华眼中行恶的事的时候，神就叫他们死了，这是基础。当然我们最明显的是看到在立王记或者说历代志里头，那里用的最多的神如何评判以色列和犹大的各王的呢？他就是说，如果这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为善或者为正的事，他就是好王，他就得到祝福，他就得到神的恩典。如果他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那他就是所谓的坏王，这是我们人所给他加上，但是他的结局是必然的是死亡。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讲的善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一章的时候，神看光是好的，神看生命是好的，我们就可以隐约约的去体会到什么是神眼中的好。 神眼中的好就是神的自己，神所眼中的好的表现就是神的性情。因为神本身是光，神就是那生命，神就是要彰显那个荣耀。所以说当神把人造在世上地上的时候，他说要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造人，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那时候他讲是万物都是甚好。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的好。当然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那边说他有一个青年官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一部分，那里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当时一个青年的财主，一个青年的官，他来到神的面主耶稣的面前，他俯伏在他的面前，他说我当做什么去才能得永生。那主告诉他，你怎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良善只有一位，这一位就是神。我们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节里头，我们就看到这地上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没有诚实，没有良善，因为没有人认识神。而我们在尼希米书第九章第二十节里头，我们也看到那圣灵是良善的圣灵。我们在以历代记下面30章18节，我们也看到至善的耶和华。所以说从旧约中或者从新约中，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善，善乃是神的自己。我们如果活在善中，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那就是活在善中。第二个字就是这个美字，这个美字它是跟一个音乐的词有关系的，它是一种和谐的美。所以说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有这个景象让活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两点。第一，这是神心意中的善；第二个，这也是神心意中的美。它的这种美是音乐的美，它不是独特的美。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美有两个概念，有两样的美。一个我们在新约里经常看到的就是整齐划一的美，那是用到部队的一个队列的行进过程中，它要一样的步伐，一样的装备，一样的时间去行，这是美。这个美它是用在我们如何去行，如何去跟踪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去行。就当我们如果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你不要仅仅是认为神要我做这个事情我去做就是对了，就是行了。这个在神的面前不是，至少说是不是很美的事情。神很美的事情乃是说他要你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是要在这个时间去做，在这个地点去做，按照这个节拍去做。你不要在其他的时间去做，你不要延迟，你也不要拖后，你也不能提前，你也不能在后面，你也不能走得快，你也不能走得慢。这是一个部队中的行进的美。当然在这里的美我刚才提到是一种音乐的美，它的美最初的原因是来自一个竖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对竖琴有什么样的感觉，而竖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拨弦的乐器。它的组成总共有47根弦，它的弦分为3组，分别有不同的材料组成，有钢材料，有羊，有长的材料等等等等。那它粗细也不一样，长短也不一样，它下面还有7个踏板来调整它的音节。但是在一个演奏家的手中，他可以把它弹出一个和谐的音乐出来。这就是我们神主旨意中所要的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在教会之中一样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性格，我们的可能在人眼里所看到的才能各有长短。有些人可能看得很聪明，有些人可能看得稍微不是那么聪明，有些人说看得很俊美，有些人可能看得不是那么俊美。但是神就是要这样的一些人组成一起，在一起和睦同居，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我们彼此尊重，彼此相爱，这是神的美。那反过来讲，这种和谐的美还有一种交响乐队也能表现出来，因为交响乐队我们也看到它是由4组乐器所组成的。这种乐器不同的组别里头又有不同的小的细别方面，但是当一首交响曲在 指挥家的指挥下，就会弹出一份震撼人心的诗歌的。那这就是神心意中的弟兄和睦同居的那种美。那在到了新约之中，特别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就更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他把我们这个身体，把我们这个教会的所有的肢体比作一个身体跟肢体的关系。那罗马书也提到了，说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却又是许多。哥林多后书说的，你们不可互相轻看，你也不能说我不要你，我就是我，我最大。这个在我们切实经历中我们都能看出来，一件任何事情的成就，一个保证我们这个身体能够长大，能够活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缺了哪一个肢体。当缺了哪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残废，这是我们所要警醒的。当然这个美在圣经里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我知道我们甜的时候在圣经里头很多时候说了不是太多，但是我们最抓住我们的一点就是圣经里经常所说的比蜜还甜。但是迦南地神说了，这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在圣经诗篇里的十九篇里头也讲了，神的话就如比蜜更甜。那当时以西结我们先知三章里的先知吃那个小酥卷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们也还记得，他当时把那酥卷吃下去的时候，他就口里觉得甘甜。对啊，这些就是神的话来说是这种甘甜。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所以看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份景象。我们谁也不能忘记，我们现在主日学的查经是在查恢复书卷，我们谁也不能看见，我们还有一卷书叫路德记。而路德记里头那边有一个主人公叫拿欧米，拿欧米的名字就是甜。如果我们深入的回头去看那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里头所反映出来的，所带出来的一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甜。因为你到那里头去看三个主人公吗？一个是拿欧米，一个是路德，还有布阿斯。你从他们嘴里所说出的话来说，都是祝福的话，都是从内心里头去享受别人所带出来的话。这些就是我们在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活出来所要掌握的一个标准。那当然这首诗的时候，我刚才是读的时候，他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在原文里头是怎么说的呢？他那里说了看哪、啊、然后有一个空格在那个地方，何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这里出了一个填充题，然后下面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弟兄和睦同居。而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神在这里是给我们出了一个填充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何等的善，什么是何等的美，就是那弟兄和睦同居。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我想到，我们人类当时是怎么犯罪的呢？我们人当时怎么堕落的呢？那是神在伊甸园里设了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他当时告诉我们，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园中其他的树你都可以吃。神给我们有了一个选择题，这个选择题要我们人稍微去动一下脑筋啊。那如果你稍微去看清楚一点，你明显的你会去选择生命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人却没有这样做，就堕落下来。那么神在这里他是给了一个填充题，就让我们告诉明确的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乃是他的心意，乃是我们人所当拣选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讲，因为在弟兄和睦同居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讲到神所命定的福，就是说神已经赐下来的那个福，已经命定要赐的那个福，在那个地方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是在什么，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旧约里头所讲的福跟新约中所讲的福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根本都是一致的，就是那个生命。 我们在新约中，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得到神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不致灭亡，进入永生。那有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觉得，那旧约中不是这样的？旧约中实际上也是隐藏了这一点，在生命记六章那里，他讲到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遵行，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啊。到了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讲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行的，你们都要去行，因为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要所要成就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这里也就讲到，是旧约的方法是因行而得那个生命啊，所以说在这神永远的旨意之中，它是一贯的。那我们为什么说在弟兄和睦同居那里有神所命定的那永远的福呢？那永远的生命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之中，主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他就说，你们两三个人只要奉我的名来聚会，无论在哪里，我都与你同在。那我与你同在，就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就是生命，就是那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要教他的羊或者是人得生命，而且要让人的生命得到何等的丰富。这就是那命定的永远的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只要能够同心合一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同居在一起的时候，神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那永远的生命就与我们同在。不仅使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更且让我们活得更丰富。然后我们去看第三部分，就是他的律框。那里就讲到说，这弟兄和睦同居，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啊，这里的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个，要抓住几个名词我们来看。一个是贵重的油，其实这个贵重的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跟前面的那个善是同一个字。那贵重的油，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很容易理解，就是圣灵。那就在弟兄和睦同居那里，有圣灵的高牧，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引导。那如果我们这些人违背了圣灵的引导，不要圣灵的高牧的话，我们不按照圣灵的恩高的教训来去做的话，弟兄和睦同居是活不出来的。那么这里他又讲到，好比那贵重的油是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贵重的油是从上面流下来的，那就是又流到胡须，就是亚人的胡须。是圣灵是从上面流下来的，不是你祈求的，是你上面流下来的，是从神那里流下来的，流到你这里，浇到你的胡须。胡须是什么意思呢？胡须一方面代表一个男人的成熟，另一个方面也代表一个男人的荣耀。为什么讲他是男人的荣耀呢？我们记得在历代志或者列王记里的那里记了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王去派他的使臣去安慰那个亚门人的王，他的一位嫂儿子死了以后，父王死了以后，他去安慰他，结果他那个卫王没有去听了部下的谗言，他反而去把他的胡须，派去的仆人的胡须给剪，又把他的衣服给剪了下半截。那这说明什么？是当时他们回国的时候，大卫王命令他，你就住在那个地方，等胡须长出来才能回耶路撒冷。这就是说明是神的荣耀。所以说一个男人的荣耀，一个男人的成熟，是经过圣灵的涂抹而留下来的，这点我们要看清楚。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留过了胡须以后，又留到他的衣襟。衣襟是什么？衣襟是他的外衣的外袍口。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我们在神的
恩典之中，我们新约的人，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的服事需要神膏油的涂抹。当然我们这膏油它是流到胡须，也流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这样看，胡须是他的头部，那胡须以下是身体，那我们的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一点？如果一个油从你上面，或者一个液体从你头上浇出来的时候，你是从胡须流到衣襟吗？你有没有会经过脖子而流到你的身体，你的肉体呢？那这里就看得出来，一方面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衣袍，即就是披戴基督，就是穿上新衣；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活出耶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方面。那么到了在下面一个比喻，就讲到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什么是黑门山？我们如果从地理角度来讲，黑门山是以色列那块土地上北方最高的山。什么叫北方的最高的山？北方最高的之处，我们可以知道乃是预表着神那在天的所在。因为这些在他的那个山上有常年的积雪不融化。黑门山不仅是约旦河的一个发源地，它带来生命，而且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甘露的光景之中，在以色列地的那块地方，它只有春秋两场雨季，平时生命的滋润就是靠露水。所以说这个露水乃是从神的极高之处升到天上而降下来的地方，那这是生命的滋润。我们知道圣经里很多时候把神的话语比作露水。那么我们在这里才看到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地方呢？旧约里告诉我们，锡安山乃是神居住的地方，就乃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他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它会发生生命滋润的地方。那我们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之中，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来掌权，那个神的话语如何能在我们里面发生功用？如何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呢？啊，这就是我们如何活出生命同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我们还更多的，我们不要忽略到一点，从这两句里头有看到有两个流和一个降。对，这是讲到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衣襟，又流到他的衣裳，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这个降跟这个流是一样的一个字，是指从上面下来的。而且他当时用了一个原词，它是一个分词的进行时。那所以说这个它表示这个流的这个动作啊，是一个主动的流下来的，是神那里主动的流下来的，是恩膏在我们这个地方，而且它是不断的持续的进行的，是不断的充满在我们这个身上。所以说这是锡安山，无论是锡安山还是亚伦的这个外袍，都是我们教会应当活出的一个事情。那像我交通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总结来结束这样的一个话语。什么叫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头的那个一，那个一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基督。那为什么要和睦同居？为什么要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乃是神那永远的旨意，是神做工的方法，是神成就他那永远旨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以色列人想把万民带入神荣耀的国度之中，但是以色列人退后了。那到了新约以后，神给我们看到他要借着新约的教会，他的属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让所有的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首先同归于一，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接着这个教会的合一带入万民的归向。 这是神旨意的做工的方法，也是做工的成果。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神在以色列的人身上允许他们的失败，但是神的定义把我们领进了新约之中，他绝不会让我们教会这个合一的事实失败。虽然我们人做不出来，但是我们神有全能的功能，有全面的丰富，有全面的供应，把我们带入那个合一之中。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这个弟兄生命合一来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神眼中所认为的善，那么我们就是要按照神所认为的善去行，按照神所认为的好去行。第二点，我们也要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神眼中所认为的美，而这个美不是整齐划一的美，乃是不同状态下合一的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分别，我们有差别，我们要彼此和睦，彼此尊重。更重要的，我们要像拿俄米、波阿斯、路德那样，只认定一位神，顺从神去行，以甜的态度，以甜的话语，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待，彼此造就，我们一同领到基督的面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让完转全，因为黑门山的甘露只流到，虽然流经胡须，又流到已经，那黑门山的甘露只流到西安山，那西安山或者是已经，我们都是以基督为师的地方，都是彰显基督的地方，都是让基督为王的地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之中，我们弟兄姐妹合一和睦同居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让自己的肉体出头。啊，今天就是我交通的这些信息，我们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要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赏给你的儿女，主啊，你的心意之中要是那个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盼望我们每个一位听到你话语的神的儿女都能照此而行，活出你的心意，让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